弟兄姐妹平安，4月1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oo easy, too hard， 太容易太难。在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引用的是箴言书7章19到23节，请各位看和合本圣经或者看微信平台上所刊登的经文。我这里给大家读的就是简明版圣经啊，箴言书第七章，然后呢我们读的是19到23节。我的丈夫不在家里，他旅行到远处去，他带去的钱满满一整袋，不到月圆不会回来。那淫妇用花言巧语诱惑他，用甜言蜜语勾引他。然后接下去，那年轻人立刻就从后面跟上，好像一头公牛被牵入了屠宰场，也像一只雄鹿掉进了网罗，就要被利剑刺穿心脏，又像一只小鸟飞入了圈套，就要死了还不知道。所以呢，今天在 Too easy, too hard, 太容易太难这个小标题下呢，提摩太凯勒就是说，有时候呢通往试探还有另外一个阶段。那其他的这个阶段呢，请你去看4月11号就是昨天的灵修内容。那当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是什么阶段呢？就是太容易太难，就是提摩太凯勒今天试图要讲，就是那就是令人很安心的一个保证。试探会这样向你保证，让你很安心，说不会有真的那么严重的后果，没关系的。所以你去看箴言书7章19节到20节，我丈夫不在家，他出去做生意啦，他一定要到什么满月的时候才会回来。就像我们在讲那个农历就是讲那个日历，讲农历然后就讲说什么月圆啦、满月啦、初一啦、十五啊，他才会回来。那提摩太凯勒就说，若你相信绝对不会有人知道，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试探就真的是 extremely powerful, 就是非常极端的强有力。但是呢 in reality, 在现实当中，对于我们违反了神所赐下那种灵性上的次序跟道德的次序呢，一定总是有沉重的代价是你要付出的。就像7章23节所讲的，哎呀，只等到箭呢穿了杆，好像雀鸟呢入了网罗自己要死了都还不知道。哇，那个箭被人家刺穿你也不知道，好像公牛呢被宰去屠宰场要被杀了，雄鹿呢掉进了网罗，你真的不知道。所以呢，当这个少年人不明白就立刻跟随这个淫妇的时候，哇，那个代价真的很可怕在现实中一定有沉重的代价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就告诉我们说，在 adultery, 在通奸罪， adultery 指的是一个结婚的人在婚姻结婚的时候，他在外面跟另外一个人不管是做一个丈夫跟一个女人，或做一个女人跟一个男的。那在今天箴言书里面是用一个妇人来形容，那这个妇人的配偶那就是丈夫。所以呢，在通奸罪这个案例上呢，那可能表示内在跟外在的羞耻你如果被抓到了，你有内在的羞耻跟外在，里面感到很羞耻，外面很爱面子也很丢脸，或者呢财务上的危险，或者身体上的危险，因为人家一定要你赔几百万或怎么样遮羞等等，或者身体上危险，因为你可能会被打。所以提摩太凯勒说，这些财务上跟身体上危险是从一个被得罪的丈夫他的愤怒而来，或者我们可以说被得罪的配偶他就会很生气，对吧？所以呢，你去看箴言书6章33节到35节，那这里呢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损伤，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暑假他都不顾，你虽然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罢休。那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不可通奸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那个后果就是 你会受到打击跟凌辱，你的羞耻是永远没有办法消除。六章三十三节，因为女人的丈夫一定会嫉妒，嫉妒就愤怒，愤怒呢会毫不留情对你加以报复。那任何的赔偿，这个丈夫是不会接受的，不管你怎么收买他，他是不会罢休的。那不单是如此啊，而且神必定都知道。所以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17世纪呢有一个作家叫 Thomas Brooks， 这是一个清教徒作家。那这个 Thomas Brooks 在他的著作，他有一本书叫做 Precious Remedies Against Satan's Devices， 很宝贵的疗法治疗方案来抵挡，来对抗撒旦的伎俩，或者说撒旦的诡计。那 Thomas Brooks 呢就论证说，撒旦呢借着向你保证说，哎，你过后你能够悔改，来试探你，叫你去犯罪。然后 Thomas Brooks 就说，但他现在试探你去犯罪哦，他在告诉你说，因为悔改是很容易，所以他就试探你去犯罪。可是在不久之后呢，他会带给你很绝望，而且呢会永远的去毁灭了你的灵魂。好像呢看起来悔改是很容易，但必定到最后呢你会很绝望，而且撒旦借着让你犯罪，让你想一时之快，然后后来你去悔改，但是他这个悔改会使你绝望的，会永远摧毁你的灵魂。为什么？因为他把悔改描绘成世界上最困难与最艰辛的工作。所以提摩太凯勒就问说，你曾否经历过撒旦这个伎俩呢？那是什么时候？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我知道魔鬼的谎言，就是我可以现在去犯罪，然后等一下呢我再请求你赦免我，但是呢当我走上这个路程呢，就是我去犯罪，然后稍后我来请你原谅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变得 hard 刚硬，而且呢怎么样，变得很沮丧。那就是对于我们犯了罪，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而且呢对于我们要悔改啊，是你会变得很沮丧的，到最后你没有办法悔改。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我如果真的走上那个先犯罪，然后等一下再来求神你来赦免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变得很刚硬，而且呢很沮丧，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悔改。那感谢你今天提醒我撒旦的这个伎俩，并且使我在下一次想起他在我身上施行的这个诡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受试探过。那你今天提醒我，下一次你会使我想起这个，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要讲的就是讲到，我们都一直在讲你要明白人心，你要把你的欲望呢去认识，去重新调整，你要去明白这个试探。那在试探呢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你会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很容易哦，真的，然后最后呢你会变成什么，很难。意思就是说，当你要犯罪的时候，你脑袋瓜就会想说，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吧。好，你相信不会有人知道吧，如果你真的相信不会有人知道，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试探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呢有人通奸，有人呢在职场上贪污公款，觉得绝对不会有人知道，那你就会发现试探对你真的很强有力。真的不会有人知道吗？那不可能的。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有人知道，至少你的良心知道，至少被得罪的对象迟早会发现，至少你的同伙同谋人知道，那当然神也知道。所以提摩太凯勒在提醒我们说， In reality， 在现实当中，在真实的情况当中呢，如果我们违反灵性上神赐下的道德，我们违反这个灵性的次序跟道德的次序，我们被神画了一条界限，好像神为海水划定了界限， 如果海水硬要超过那条界限，那就海啸、台风，那人啊、财产等等都会有严重的损伤、伤害啊。那这个破坏性是很强的。那如果大自然界越过了神的这个法则，尚且带给我们如此的这种物质上的损失，那我们来想想看，精神上的、灵性上的、情感上的、整个人际关系上的，以通奸罪、以性关系的罪以婚外情来讲，大家都说啊，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不会知道嘛。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你合理化那个合理化是昨天讲，但我们今天讲的是十二号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被撒旦的谎言所欺哄，说真的吗？真的会那么严重吗？不会吧？你如果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真的会有严重的后果吗？真的会死吗？不会吧？你相信不会有人知道，你相信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这都是你选择相信谎言。但是呢，箴言书六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以婚外情、通奸罪来说，哇，那这个丈夫呢，怒火中生，因为他嫉妒，他会报复的。那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恨不得都杀了你。你说那正好，我犯了这个抢了他的老婆，然后呢，这个他老公来杀我，那正好他老公呢，要进监牢。可是你也死了不是吗？你也一条胳膊就胳膊被砍断了不是吗？所以当箴言书六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在讲说，你会有财务上的危险损失，你会有身体上的危险受伤，还有呢内在的跟外在的羞耻感。当然你说到最后呢，你可以为自己找理由说，哎，那是因为我老婆怎么样，我老婆是世界上我最不能跟她相处的人，说哒哒哒哒，对对对对，我们辅导过的，我所认识到的亲戚朋友，还有在教会里面自称是信耶稣的人，还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经历过什么配偶有外遇带给他们那种严重的伤害，那种整个人情绪的抓狂崩溃，还有什么他们因为被得罪了，他们所做出来的那些行为，那事后后悔都来不及。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今天因为提摩太凯勒是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所以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我做了一件事神他没有在看，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做了一件事神是有在看，但是呢稍后你只要悔改。诶，可是罗马书有讲哦，保罗说什么你以为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对吧？你说对，可是那因为神的恩慈天天都叫你犯罪吗？当然不是。所以保罗就讲啊，哇，你以为神赦免你的罪你就可以怎么样多多犯罪吗？断乎不可，绝对不行。那就表示说，如果你像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啊，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信主人啊，圣经里面是这么说，就不犯罪。不犯罪不是表示说你从来不会得罪神，而是说它不是一个常态。你今天踩到一个香蕉皮跌倒了，对，但你不会天天故意去踩那个香蕉皮，说我踩了这个香蕉皮我绝对不会跌倒。所以我们在讲到箴言书里面讲愚昧的时候，讲愚昧的时候呢，我们讲愚昧呢有四个不同的层级，跟希伯来文来说来描绘啊。第一种就是我们懵懂无知，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懂，我们需要被教导，通常就翻成愚蒙人啊。可是如果你被教呢，你不愿意受教，或者呢被教有困难学不会，你不愿意花代价去学，你就进到了第二层级的愚昧，就是说这个不会吧，不会这么好死不死就轮到我吧。你有一种试探性的，就是说我运气不会那么糟，你有这种感这种把自己呢想象落入到谎言里面，说不会吧，不会好死不死就被人家知道吧。然后呢如果你在人家在劝你来告诉你你还不悔改的时候，你就会进到第三种层级，就是说那又怎么样， 就算你抓到我又怎么样，我贪污公司的钱被你抓到又怎么样，我通奸被你抓到又怎么样，反正你这个老婆我也不要，你这个老公我也不要了，你知道吗？这时候你真的就是愚妄，那种狂妄，那个拿巴，拿巴这个字那就是愚昧人第三层级啊。我的丈夫愚顽，顽固的顽。我们讲到第三层级的这个愚昧的人是什么样呢？是我生在愚昧国，我长在愚昧国，我效忠愚昧国，我死也做愚昧国的愚昧国的我身为愚昧国的人，我死也做愚昧国的鬼，你知道吗？我是用我们演戏夸张的方式来跟你讲，但是你就知道这种人简直是顽固愚昧到底。那这样的人其实就这三层级的人，我们大概都在这个，有时候是第一，有时候是第二，有时候是第三，在不同的事情上。那如果没有神恩典介入呢，那我们真的是活不了了，真的。但是神很恩待我们，好像那我们在讲那个今天的主日信息，就是老底家教会，这种我们觉得无所谓，你知道吗？我们并不会把神当真，我们虽然有神但又不把神当真，我们并不是没有神的人，但我们也不完全把神当真，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呢，神会恩典介入，耶稣会在我们门外叩门，耶稣会借着人事物来打断我们这种常态性的犯罪。如果你真的是被神所拣选，神所爱的，神必管教，真的。神可能就是像我们以前在讲张博士结成为主的那四个字，四个字让你呢辗转难眠，让你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后来呢在微信后台留言说，不会吧，神很慈爱，神都会原谅我们，怎么可能会让我们对对对，神会允许你经历你自己犯罪的后果，在今生一定会你种什么你就会收什么，那更别提来到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那末世永远的审判。所以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没关系啦，我现在先犯一下罪啦，然后我等一下再来跟神认罪悔改，因为这样的结果，神会知道的。而且如果你真的说好了，我现在先犯罪，反正没有人知道，你认为没有人知道，所以你犯罪就很容易，但实际上你会付代价的。还有你认为你犯罪呢可以在犯罪之后再来向神悔改，可是那个 Thomas Brooks 这位清教徒就说，你真的要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他的伎俩，他怎么让你犯罪呢？他就跟你讲说他会让你像昨天讲各种合理化，你很辛苦啊，你配得啊，等等等等等。但是另外一招他用的诡计就是其实你现在犯罪，人非圣贤嘛，对不对？我们又不是神仙，世界上没有完人，你犯罪神都了解，你很软弱，然后神会赦免你，你只要犯了罪之后你再跟他认罪祷告，他一定会赦免你。对，撒旦讲的这句话有半真有半假，真就是你犯罪了，你真心向神认罪悔改，神一定会赦免你。但是他没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以为你悔改很容易吗？不容易。悔改不是说啊，主我错了，我不要爱面子，主我错了，我不要贪污，主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然后呢拍拍屁股你转身，你一定会再犯。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不是真实的悔改。我们如果按照辅导与圣灵工作在讲 repentance， 那真正的悔改，悔改的果子，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七个果子，你好好去想一想，如果你按照我们讲的 biblical repentance 圣经之道的那种悔改的话，并不容易，因为那牵扯到你心态上要很恨恶这个罪，恨得好像它是米田共，恨得好像它是一个新冠状病毒，你根本都不想沾染，你沾染必死，你会吓死如果你不懂得吓死，那我就跟你讲，来纽约吧，来我们曼哈顿吧。你觉得纽约曼哈顿好像我们都无所谓哈？不不不不你知道我大楼里面的人大家就真的是躲在家里，到一种程度，我在前几天的这个录音里面有讲，我不过做一个楼长去探望，然后问你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你要手套吗？你要口罩吗？ 对方呢就我就给了他们那么几个，他就感激到说，他说因为他已经没有出门好几天了，他讲不了是九天还是多少，我没听得很清楚，那种声音相当的绝望，真的很可怕。然后呢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另外一栋大楼里面也有人，然后因为他刚好坐在我们大楼总管的旁边嘛，然后呢他也跟我要，然后我就拿过去。但是你知道吗，像我在住，我坐这一楼，我们这一楼的楼长呢，我们挨家挨户我都认识的，然后呢我知道他们没有人感染，只是大家都遵守规定，都在家哦，社交隔离啊，要把这个疫情赶快度过啊。那顶多就是心理上有压力啊，财务上的、经济上的这种压力等等啊，但是至少没有人被感染嘛。所以呢我就戴着口罩，戴着手套，戴着护目镜，挨家挨户敲门，离得远远的来跟你谈话，隔了一尺一尺二啊，这样子没有问题。但是当那个人讲说我们大楼总管感染了，他就住他旁边，他就在他旁边，所以他在家，然后呢他需要口罩手套，然后他还要去倒垃圾，所以他很惊慌。然后我就拿过去给他，你知道吗，我都说我不怕死，我也真的不怕死，但是当我真的把那一袋东西拿到我们大楼那边给这个男的的时候，给这个，你知道吗，我从拿了塑料袋把这些东西都装在袋子里要拿去他那里，我从我家十二楼坐电梯下去，然后走到另外一边再坐电梯到他的十五楼，然后走到他的公寓，把这个东西挂在他的门把上的时候，这么一段距离，我的心情啊真的是挣扎的不得了。从我坐我的电梯下到楼下一楼，再走到他那边，再坐电梯上到他，这三个阶段我都在想，我要跟他敲门要安慰他呢，还是不要敲门呢？倒不是因为说他讲英文我不会讲英文，这种简单的英文应对安慰他，问他说除了这个之外我能为你祷告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你不要惊慌哦。这个就是我跟我们这一楼的人讲的。你想想看，我要讲这几句话英文是很容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想，他已经被那个总管感染了，那这不是开玩笑。虽然我身边是我没有面对面被看到某个人，但我听我从 YouTube 上看到那个好了的人讲的那个胸部好像被什么人踩到，他连呼吸都喘不来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世界各地，还有从武汉的，还有那些真的一下子才讲一讲话过三天就死的，光是这些你说我惊慌失措吗？也没有。但你听啊听啊听多了，你去真的接触到一个他说他被感染的人，你想我有勇气，我也不能讲说我没有勇气，但最起码我就想我是要跟他接触，然后呢反正神有给我手套口罩，我一定不会被传染呢，还是我不要冒这个险。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最后我选择不去冒这个险，因为我想说那我要是生病的话无所谓，如果主接我走就接我走，但问题是那这个录音还没录完，弟兄姐妹怎么办。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不是我怕死，我最后呢我还是没跟这个人讲话，我袋子一放我就走了。但是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怎么说呢，我就在想其实这个人肯定很需要安慰，很需要鼓励，为什么我那么不愿意在那里，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严重的发烧感冒的时候，哎呀你就看到那个室友，看到我旁边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吓得要死，都以为我好像得了新冠状病毒一样，你就可以知道那种别人那种惊慌失措，那种好像很难受，好像也为你感到难受，好像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很难形容，因为我的心情还在调整当中。但是最起码你知道吗，我知道新冠状病毒是很可怕，如何可怕我不知道，但它很可怕，它比感冒还可怕。但是我告诉你哦，是现在全世界人谈到那个中古世纪欧洲的那个瘟疫，然后在现在再看新冠状病毒，又谈到甚至纽约已经有人在讲 就有人在时代广场讲 Repent New York City Repent 纽约市你要悔改什么的，我认为全世界各个城市各个人都要悔改，但是总之我要讲就是当我们在讲要悔改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悔改不是那么简单说啊，主啊赦免我然后拍拍屁股，没有那么容易的，他是那种对仇对那个罪的那个仇恨啊，势不两立啊，好像新冠状病毒啊，怕沾染到一种程度啊，甚至一定要把它啊、很快的要把它干掉，解决这个罪在我身上。所以你去看我们在讲那个辅导与圣灵工作，讲到悔改的时候呢，这个悔改不是你嘴巴说啊我认错了。好像我们有个学生就说啊，我为我祷告，我不要那么爱面子。当什么一刚开始的时候，别人提醒我的时候，我就要想那是神借着别人来让我不要爱面子什么什么。我说你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呢，我一看就知道你根本就还没有恨恶，你根本就不认为爱面子是个罪，你知道吗？你只是不想要有这个动作出来，又被老师抓到了，又被老师说我爱面子。这里面是你跟神，你知道吗？然后撒旦最厉害就是什么，就是告诉你说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很恩慈的，你尽管去在他的怀里去抓他的胡须，你尽管去抓他，他不在乎的，他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他永远会包容你接纳你宽容你。 In one sense yes， 就某一个意义来讲是这样，但就另外一个意义来讲，神都知道，而且神事先警告过我们，你如果跨越了这一条神设立的道德的界限，你如果跨越了这一条，违反了冒犯了神这一条那个灵魂灵命的界限，在你生命在你灵魂当中真的会留下那个后果，是让你很绝望，甚至会永远毁灭你的灵魂到一种程度你觉得无所谓。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第一次说谎的时候呢，心惊胆战，然后担心被发现，后来发现好像爸爸妈妈也没发现，然后你就逃过一劫啊，这个谁打的啊，考试几分考几分，你能够逃过一劫，爸妈不打你了，你知道吗？你就习惯性会去说谎，说到一种程度你会说哎呀，人不说谎天诛地灭，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人不骄傲天诛地灭，全世界有哪一个人不爱面子？你就用这些，然后呢你就安了，你知道吗？你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新冠状病毒。我告诉你，罪比新冠状病毒更可怕，有今生跟来生你要承受的后果。结果呢，你以为悔改真的很容易，那是因为你嘴巴，如果你认为悔改很容易，我恭喜你，你已经被撒旦带到对悔改是绝望，而且永远毁灭你的灵魂，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悔改了。如果你认为悔改是很容易的话，悔改并不容易。我请问你，如果你是一个爱面子人，到现在你很轻易的就战胜了你爱面子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贪爱舒服的人，你说悔改很容易，真的吗？你好手好脚的，你浪费了神给你的恩赐才干，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觉得说哎，手脚是我自己的，我又没有得罪人，我坐在家里，我爱看韩剧，我爱滑手机，干你什么事？你知道你脑袋瓜，你已经对罪没有一个概念了，那才是最可怕的。这个真的是会让你的灵魂陷入绝境。然后呢，等你真正要悔改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世界上最困难最艰辛的工作，很困难，以至于到最后那么辛苦干嘛，成圣那么辛苦干嘛，得了甚至有人讲说将来在玻璃海那前面的人就是那十二使徒，然后就是那些众圣徒，那些什么加尔文马丁路德啊，然后那些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教会那些谦和有礼很爱主的那些牧师长老传道，我呢我就在天堂门口扫扫地。你知道吗？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已经被魔鬼撒旦的伎俩掳走了，你知道吗？这个试探 too easy too hard， 太简单的一端就是太难，你明白吗？但是你不明白。所以当提摩太凯勒在问我们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撒旦这个伎俩，我跟你讲我经历过， 我现在后悔到后悔到后悔到，我甚至都会自责自己。三更半夜的时候，我甚至会怀疑神是不是赦免我，但我知道神赦免我。你知道那种良心上的定罪，那种内在的羞耻，外在的羞耻，只是我们不断选择那个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那个被杀的羔羊，那个荣耀的羞耻。好，那你的良心一时之间就过了。然后等到过一阵子这个又来呢，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明白吗？这个整个 人的灵魂会崩溃的，你知道吗？还有呢，还有就是当我们在得罪神之后呢，我跟你讲，我们不要说我们在人世间怎么被人家看，我们自己那个兵败如山倒，那个下一次在面临同样的试探的时候，你很容易的，如果你很容易就贪了公司的比方说1000块，下一次你就很容易贪10000块，再下一次就更容易贪100000块，再下一次就很容易贪100万，而且你觉得没什么。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到最后呢，到最后他人家老外也不是省油的灯，对吧？三言两语，三两下，就把这个人整个提告，甚至呢封锁你，不让你能够出国。结果呢，你现在怎么样？你为了出国，你为了搭动车等等，你必须要，因为你就被列为什么经济犯罪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这个罪名，你就还要真的要去跟对方和解，然后人家报仇的时候不留情，什么俗价都不顾。你虽然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罢休。你送礼物给这个总经理，请他跟你说好话，你给他中秋节月饼，人家根本不甩你，你知道吗？你把上帝搬出来说啊，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我现在要在教会里面做传道，我悔改，人家也不甩你，这个代价是很大的。而且呢，你最后要赔上，我都怀疑哦，如果你赔上这么多钱，你看到那个背后没有，你的灵魂啊，你的那个灵性的道德标准啊，你被玷污到一种你也觉得无所谓，好像你说谎拿了国家的这个项目，你已经觉得无所谓，你的灵魂被毁灭，你明白吗？而且我不知道，如果你觉得说，哎，这个金钱大家人人都贪，你不觉得羞耻？你在金钱上如此，你会在其他方面面子所有的，你说，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如此？不会的，你早晚有一天，你会在你很在意的事情上，你一定会经历到那个罪，定罪你的那种 guilty 的那种羞耻，那种耻辱，你一定会到最后呢。你会不断的一直借着自我定罪，你也出不来，你会借着不断的认罪也出不来，你知道吗？这个代价是很深的。所以你以为今天提摩太凯勒就这么简单跟你讲说要你抵挡魔鬼撒旦诡计这种宝贵的疗法，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明白提摩太凯勒在跟你讲的吗？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对罪没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你今天是不明白提摩太凯勒在说些什么。他说犯罪了，跨过神的那条界限，所有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心理上的、心灵上的、灵魂上的那种赎价、那种损伤，你没有办法理解。而且你觉得那神就是很恩慈啊，真的有弟兄姐妹一直强调神的恩慈，神是因为爱你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会坚持这一点，他绝对不会想要说神是为了他自己荣耀展开了救赎，然后你要去更正他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因为他认为神就是因为爱我才为我死。不，神为你死那个后果落在你身上是你经历到他爱你，但神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创世以来，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你明白吗？都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那你现在把它讲成说因为神爱你，然后就变成因为神爱你，神爱你，所以呢凡是讲到我们是罪这个都是没有爱心的，所以你李老师你没有爱心，你这个圣经辅导也没有爱心。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帮助弟兄姐妹走出来走到神面前的，真的就是把人以基督为中心那样带到基督面前接受十字架的疗伤，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真正让我们回到神，回到神给我们人的祝福的，那确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除掉世人的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除掉魔鬼的作为。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死，付上了这个代价，但他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所以阴间地狱没有资格拥有他，不能把握住、持守住、灌住他。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死里复活，他根本就不属于在阴间。他跟父神分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你们前两天那个复活节，那是因为他承受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神眼目不看我们世人的罪，因此谁背了我们罪，神就不看那个谁，是神的儿子哎，背了你我的罪，然后呢，神就不看，然后耶稣就真的经历到那种可怕的分离。那再怎么说你也不知道，如果你真的很爱很爱很爱一个人，然后呢，后来你们break up 或对方死了，或你们谈恋爱不在，你那个情绪，你那个伤心，你那种痛苦真的是很深的。那我们人这种情感尚且是有瑕疵性、有罪性，但神的儿子没有的，他的爱跟父神之间的爱没有瑕疵的，没有罪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不认为神的高标准必须要是高标准，我看你已经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如果别人来跟你提醒说你这里那里不对，不是不好，你立马的自我防卫，不管你的自我防卫是用冰山还是火山，是恼羞成怒，还是冷冷的在心里面把对方就排除在你世界之外啊，不管你是用逃避的方式，或者是用那种转移的方式，不管你是用怨天尤人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真的要为你，我不能说恭喜你，恭喜你那其实是一种讽刺性的说法了，我真的为你感到很忧伤，因为你已经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你什么时候中了魔鬼撒旦诡计。其实我们天天都中魔鬼撒旦诡计，不是吗？我们说时间是我的，而且我那么辛苦，而且新冠状病毒把我闷在家里，所以呢，所以我有权利，我有资格啊，时间呢，我就可以睡懒觉，我就可以啥都不做，我就可以乱套了，我就可以吃膨化物零食，我就可以三餐不正常，我就可以天天上网滑手机，我就可以看看这个剧看那个剧。你已经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你知道吗？而且当我们来面子跟你讲这些的时候，你不接受，你说现在这个人人都要疯掉，新冠状都关在家里，你还要我怎么样？你知道吗？哇，我恭喜你哦，你的心真正变得刚硬起来了。然后等到你真的正常了，你再去求神赦免你，你发现你要再回到原来那种敬虔几乎不可能，因为你的那个敬虔的口味胃口已经被败坏了，被破坏了，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不吃辣的人啊，我二姐吃辣，我们就买了咖喱粉，听说咖喱粉呢什么可以说印度的人很少得新冠状各式各样病毒，好，那我们就吃咖喱粉啊，吃咖喱粉，那他吃的是辣的，我们就买了，因为不知道嘛，买了好几种，那辣的呢，那天他就说这种，我说这种是辣的吧，他说不是，好，那我们就放很多，因为不辣嘛，结果那天菜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口，那个喉咙疼得不得了。然后我二姐呢吃得津津有味，你明白吗？我现在只是用这个比喻哦，请不要误会哦，你还是可以吃咖喱，你还是可以吃很辣，但我就用这个比喻，当你吃一个东西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那个吃下去的是罪呢，你还津津有味，你就会发现撒旦在你身上所施的伎俩已经达到 99% 了，你知道吗？哀哉，我有祸了，因为撒旦的伎俩在我身上，我竟然没有能力去分辨，我竟然还与之共舞，翩然起舞，还觉得无所谓，我的心变得刚硬跟沮丧，以至于我无法悔改。 这就是提摩太凯勒试图在告诉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父神啊，请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有耶稣复活那个生命之光、真理之光，照耀到我们黑暗的死因的幽谷里面，让我们能够活过来，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不是那种悟性上的眼睛理性看清楚明白，而是心灵上的、灵魂上的可以看清楚明白，以至于我们不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以至于我们可以很快的，真的当魔鬼撒旦要试探我们，我们陷入到肉体亲、眼目亲、今生骄傲，就要犯罪得罪你的时候，神啊，求你真的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对撒旦的伎俩能够警醒，穿戴军装，去务要抵挡魔鬼，他就真的从我们面前逃跑。求主帮助我们得胜。主耶稣啊，因为你得胜，因为你复活，因为你打败了魔鬼撒旦，所以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也可以得胜的。请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你复活的主日，这是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神你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长大成型成熟，我们在基督里渐渐的真的是我必衰微，主你必兴盛，那样的让你的荣耀、让你的话语在我生命中畅通无阻。求你帮助我不要滥用你的恩慈，因为你的恩慈是领我悔改。我如此祷告，也为所有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在中国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世界各地那些信了你但是呢不把你的话语认真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复活的生命在他们生命中使他们回转过来明白试探，因此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掉入到试探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